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凯传在节目当中等候您。今天呢，又一次邀请到了陈能景牧师，也是在我们当中和我们继续来分享耶稣的比喻。那上一次我们和陈牧师啊分享了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讲到了这个寡妇与法官的比喻，特别是讲到祷告啊要恒心。那我们常常觉得说，其实我也恒心祷告啦，我已经祷了好几年了，但是为什么神还是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呢？那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说，我是上帝，难道我还不如这个不义的官吗？连这个不义的官都会给那个寡妇成就他所要求的，那作为上帝不是更会应允他的儿女们所求的吗？但是牧师也特别的讲了，就是我们的这种祷告和祈求啊，究竟是不是能够祷告在神的心意里面，不是说按照我们的想法，而是按照神他自己的想法。
当我们说我们祷告其实是不是真的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呢？约翰一书那边是说，如果我们是按着神的心意祷告，我们就知道我们从神那里必然得着我们所祈求的。当然这个也是又涉及到另外一个的课题，就是我们怎么去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往往在祷告的这个过程里面，学习不断的祷告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可能也是一边透过祷告一边看神的话，慢慢去摸索到底神的旨意神的带领是怎么样，以致我们慢慢的多明白我们可以怎么样按着神的心意去祷告。我自己是这么理解啊，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100%每一次祷告都是按着神的心意去祷告，那这是我们是有限的嘛，我不能够要求我是每一次哈，没有到那个属灵的境界到那么高，每一次祷告每一个祷告都是按着神的心意祷告。但是这个没有关系的，其实神是可以接受我们没有按着他的心意祷告，只是他怎么样去回应，什么时候回应，是他有那个的主权，他可以说的算，他做决定。但是我呢是需要学习怎么样去按着他的心意他的时间我去跟随去顺服。如果我存着一个心是说我祷告神就必须要听而且按着我的想法做，那我就是把我跟神的位置给他完全倒转过来了，我做神他做我的仆人好了。因为祷告是神自己的时间去成就，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在学习是神怎么样去成就他的事呢，或者成就在我们身上他的事呢，这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学习那个耐心的功课。最近我们教会就有一位的叔叔啊，他经过很长的时间都不信主，最近呢就是他的太太啊在我们教会，他的女儿在我们教会，经过他太太不断地为他祷告16年，最终他信主了。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说不准我们的祷告是要多长时间神才会应允呢？那如果说这位的就是他的太太没有持续不断的祷告的话，可能他就会在第10年第11年他就会下个结论，就是说神不听我的祷告了，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在他还是继续不断的祷告的时候，经过16年，那16年的时候他的结论就是诶，神听了他祷告了，但是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的去确定说神什么时候听我的祷告，我该祷告多久，或者是我不应该继续祷告吗？ 还是我要继续祷告？其实继续祷告应该不会是错的，那只要是你祷告的内容是对的就行了，就是不是妄求的那种的祷告就可以了。
牧师啊，那也有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心里是这么想的，他们说呢，我这么渺小，我跟神祷告，神这么伟大，他想听自然他就听了，他不想听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也只能顺服了。但是其实在心里面还是不开心的，还是对神呢有一定的埋怨的。
这个其实也是相当普遍的一个的想法哦。我自己呢是这么想，其实在这个背后呢还是有一点点的想法，就是如果我祷告他听了我的祷告，那才是最好的神。如果是真正的去顺服的时候呢，那我就存着一个感恩的心，神让我向你祈求，我不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的时间是什么，你或许会应允我，或许你不应允我，但是你是神，我不是神，我就愿意去在你的面前，好像这个寡妇向这个不义的官那么恳切的不断的去祈求去祷告，是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能够成就是你的作为，不成就也是你的作为，我就愿意你的作为，你的心意完成在我的身上。那其实这样子呢，是一个真正去顺服在神的面前，没有自己要达到的目的，或者说达到的一个目标，达到一个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五年前搬到这个，其实当时来说呢，我们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去找房子了，因为房价嘛不断的在涨，每个月的都在涨。那我们看了房子一段时间，因为我的工作的缘故呢，基本上大概一个星期只有一天可以去看房子，就是星期一可以去看房子。但是呢很多人的房子呢星期二就是要抢嘛，你的那个 offer 啊，那我星期一才有时间去看，那我怎么去要签要买不买呢？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所以看房子呢在我们来说，我们想说换一个环境，那但是一直没有，也追不上这些房价嘛。那但是神在我们所没有想象到的这个时间里面，也没有想象到的，没有从来没有想过的这个小区里面去预备一个房子，我们可以去把它买下来。其实我们也经过祷告，也是神呢，你给我们就给，不给我就留在那个老房子里面。其实老房子跟我们教会是非常近的，五分钟我就可以到了，那很好的一个小区。神给就给，神不给我们就接受了，但是神在他的时间里面神给，那我就欢喜快乐的去接受他。在我自己觉得我已经要放弃的那个时间里面神没给呢，那我如果我放弃呢就没有了，就不会得到神要给我的东西，那我把它放下来也不是错。如果我真的那一天我跟神说我就不再看房子了，那也不是一个错的一件事情。但是无论是有新的房子或者没有新的房子，我的生活还是那么可以，那么平安，那么的满足，那个是在我的生活里面非常需要的，就是我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讲到祷告就是那个关系，跟他之间是无可奈何的相处呢，还是你跟他能够有这种的相爱的，你知道他爱你，他无论是给你不给你，他都是100%的爱你，这个就是在心里面就可以完全放下来了，没有关系的，他给也好不给也好，这个我知道他爱我，那就行。
生有神来入
陈牧师，那我们已经看了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从第一节开始的讲到这个寡妇和这个不义的官的比喻啊。其实如果我们往下看呢，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第九节开始呢，又记载了另一个耶稣所讲的比喻了，讲到税吏和法利赛人的祷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两个比喻都讲祷告，但是他们中间是不是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地方啊？好像在圣经中呢，我们常常能够看到法利赛人这个称谓。牧师能不能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法利赛人究竟是哪一种人呢？另外还有就是关于税吏，我们距离耶稣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所以也不太明白税吏在当时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能不能请您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好的，在圣经里面呢，特别在新约的福音书里面，常常会有提到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呢，其实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呢，他们是特别严谨的去遵守律法的一帮人。对于犹太教里面的律法，他们非常严谨的去研究，非常严谨的去定下各种的规条来，以致呢他们不会触犯了摩西的律法。所以在法利赛人的当中，他们不单只是自己熟读这个律法，而且在法利赛人当中，他们就定下了几百条的规条来，免得他们犯了这个摩西的律法。所以呢，这些人呢，你可以用现代的话来说了，就是在宗教里面呢，是宗教的精英啊，完完全全的能够去知道那些律法该怎么守。所以呢，在他们当中呢，他们也会觉得这些法利赛人呢，就是最标准的犹太人，或者说信仰里面呢是最好的榜样的。那你要做犹太人呢，做到最好呢，就要学做法利赛人。
牧师啊，这下明白了，原来呢对法利赛人呢是有一个误解，常常觉得在圣经里好像法利赛人是不好的一个榜样啊。没想到实际法利赛人在当代的时代呢，是被人看作很优秀的人，特别是在犹太人当中啊，他们是非常守规则的，而且应该是众人效法的榜样哈。牧师，是不是大家当时都是这么来看的呢？
这么来看的，所以保罗会说他是法利赛人， 因为他是在法利赛人当中呢，跟一个最好的一个老师来学，所以他是按着法利赛人的这个严谨的态度来说，他是无可指责的。在犹太人当中呢，法利赛人就是那些应该是最好榜样的，应该是有最好的一个伦理道德，这些人就是人上人，应该是。
您这么解释很简单，让我们很直观的就知道。那税吏我们怎么来看呢？
税吏就是在当时来说就是罪人，因为呢在整个社会里面都看不起税吏。税吏在当时罗马统治的底下呢，罗马就把各个区分了吧，然后呢要缴税。一般呢就是说这个官口它是分派出去的，在这个官口收税的话呢，你一年要收多少税交给罗马政府，你收多了就是你的，收少了你自己要赔上去。所以呢一般人都会觉得这些税吏都是在讹诈人的，他当然他自己想收的多一点嘛，所以呢就是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呢就让自己能够进账更多。所以一般人犹太人都很讨厌这些税吏，因为他们为罗马政府向自己犹太人同胞来收税，而且讹诈自己同胞，所以呢是用不好听就好像给卖国贼这样子的。所以税吏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一些人在社会里面看不起。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说社会里面我们看不起的那些人，当时是这样子看他们。
那在现今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税吏这一些人呢，他们实际上是有权有势的，但他们的权势呢是倚仗着比他们更强的人所得来的。那他们的做法就是对上可能欺压他们的人他们就要卑躬屈膝了，但是对底下他们能够欺压的人，那他们就竭尽他们的所能来展现他们的那些手段啊。所以这些人呢是很诡诈的，可能就是被所有的人公认为他们是坏人。
Yeah, 新约圣经里面把税吏跟罪人是放在一起，或者是甚至税吏啊、罪人啊、犯奸淫的、这些都放在一起，完全是被这个社会看不起的一帮人。
那我们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呢，是从九节开始的，税吏和法利赛人的祷告。耶稣向那些自视为义轻视别人的人讲了这个比喻。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祈祷，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祷告给自己听，这样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的一切收入都奉献十分之一。税吏却远远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个倒算为义了，因为高抬自己的必要降卑，自己谦卑的必要升高。
耶稣讲这个比喻讽刺很大，因为呢我们刚才说这个法利赛人嘛，在当时来说就是这些好人遵守律法的人，他们一天的生活里面大概都不会去尝试做一些犯律法的事情的。他自己说吧，在祷告里面他说他每天都祷告，每个星期也进食两次，他所得到的呢都十分之一的奉献，那这些都是他完全守着这些的规矩，守着他们应该守的，他都做到，他都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人了，做得很好。他自说吧，在祷告里面他说他每天都祷告，每个星期也进食两次，他所得到的呢都十分之一的奉献，那这些都是他完全守着这些的规矩，守着他们应该守的，他都做到，他都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人了，做得很好。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说我不勒索，也不奸淫，也不像旁边的这个税吏哈， 比喻里面他来到殿里面去祷告，应该是向神祷告吧，对不对？但是呢，在他的祷告里面呢，却好像是在向上帝说，你看我多好，我多好，我你看我多乖，我是一个好人，我听话的，我守着你律法，这些我都做了啊，我又不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不像你看我旁边那个税吏哈。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呢，他这个祷告哈，本来是好像觉得应该他不是跟上帝祷告呢，怎么感觉他是在大庭广众那里呢，自己呀、啊、把自己所做的好事表扬一遍，让别人听呢？那这样算是祷告吗？
嗯，其实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那个意思其实不是在讲祷告，而是在讲某一些的人，他们呢自以为自己是一个好人，甚至呢他们自己是义人，就是说在上帝面前，上帝会看他们是 number one， 就是最好的那种人，顶呱呱的、人上人，他们自己这么看。在这个祷告里面呢，反而他没有看到他自己在上帝面前是怎么样，因为他是他自己来评估他自己，他自己说他自己是怎么怎么好的，那可能不能够否认他可能真的就是做到这个律法里面的事情呢，他守住这个是不能够否认，但是关键就是在他怎么看他身边其他的人，他怎么在上帝面前看他自己，怎么在上帝面前去看他身边的人，他觉得别人比他差，别人不像他那样，他比别人好。问题就来了，一个人怎么可以去评估自己，而且是在上帝面前去评估自己是一个义人呢？到底是自己说的算呢，还是在上帝面前应该是由上帝来说的算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指出来，人不能够在上帝面前自己说的算，要让上帝来说他是怎么样来评审我们。法利赛人虽然他们非常遵守律法，但是法利赛人在耶稣的眼中呢，也有很多地方呢，耶稣在指责他们。啊，路加福音也有一段经文呢，也说，其实法利赛人自己也是贪财的人。啊，你就别说税吏是一个贪财的人，法利赛人他们自己也是贪财，不过呢他们怎么样去得到他们的钱财呢，就不会好像税吏这样子做出来了，那别人都看得到，那其实他们用别的渠道去希望能够得到，是真的也得到了一些的财，其实他们的贪财只是可能别人没有看到，税吏坐在公共的地方别人都看到，这个法利赛人就在上帝面前呢说这个税吏是多么糟糕。但是呢，耶稣讲到这个税吏的这个态度呢，却是来到殿里面去不敢抬起头来，觉得自己非常没有面子去见神吧，就在那边捶胸，然后就说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那耶稣就说，哎，这个人回去倒比那个人算是义了。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这个税吏明显的在众人面前都是一个罪人，众人面前都会公认他是一个坏人，一个不好的人。那在法利赛人呢，公认大家都觉得，哎，应该是学习法利赛人那种的榜样。耶稣反而说，哎，这个税吏人公认为罪人的人，反而是比那个法利赛人更为义了。我想这个关键的地方就是在上帝面前呢，这个税吏他看到自己的问题了，他看到他自己是个罪人，而会向神祈求开恩怜悯。上帝其实对世人要求的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你承认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不要在上帝的面前去遮掩你自己，然后在上帝面前说我是多么好，我多么听话，我多么遵守，但是呢隐藏的在背后的却是像上帝看不见一样，那在背后你是贪财的或者怎么样呢，就这个没有人看得见，没人看得见的就好像上帝看不见一样，也不愿意在上帝面前去承认 反而在上帝面前要表扬自己。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